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近年来，中国退役军人频繁的抗议，表达对福利待遇的不满，让中国政府出其不意。这些少则数百，多则成千的老兵，在中国千万退役军人中比例不大，但是呢，他们流血又流泪的现实却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那么相比之下呢，美国政府是如何解决退役军人的待遇、就业和福利等问题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美国的现和退役军人来分享各自的经历和感想。那么一位呢是美国陆军现役军人于平，于先生从美国北卡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于先生你好。
啊，宇宙主持人你好。
嗯，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在华盛顿这个美国之音节目现场的美军退役军人于航，欢迎您于先生。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非常的巧合啊，这两位都是姓于，这个字的写法是不一样，但是呢是一个发音，大家非常有缘能够聚在这里。好，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来分享一下，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请在北卡州的这个于平先生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大致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个军种，服役多少年，具体呢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嗯，好的。我现在是在美国陆军里面现役，是医疗兵，healthcare specialist。然后我是现在是服役，刚刚踏入第三年。
嗯，好，那么您可以服役多长时间呢？您打算是怎么样的呢？
嗯，一开始签约是签四年，所以现在还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选择是继续服役还是退伍。
嗯，那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从现在情况来看，你想继续服役呢，还是想就退役结束这个军旅生涯呢？
我现在是想，不会就是继续当 enlisted， 就是普通的军人，就要么就是可能要考一个叫 OCS Officer Candidate School， 就是军官，要不就是退伍继续上学。这两个选项。
嗯，好的，谢谢您。那么现在我们请在节目现场另外一位这个于先生谈一谈啊。
我是那个退伍兵了，
已经退伍了。
对，我2015年就退役了。我可能比那个于平年龄大一点。我是4年，我2011年当兵，然后2015年就退了。我也是 medic， 很巧，我
是
那个 combat medic。对对对，我是战斗医疗。然后我那个，你在北卡那个，我看你应该那边不错，那边不错。我是当兵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为了上学，他主要就是解决我上学的问题。然后后来我去过一次阿富汗，在那儿，然后多种原因吧，我后背就伤了，背伤了以后，然后我就也算晚4年就 term 结束了，我就退了。然后就最后一个 term 在那个维吉尼亚那个 Fort Barber。然后我就留在这儿了，也就是认识朋友都在这儿，我最后就留在这儿了。
那也非常巧，因为你们两个人也都是这个陆军的啊。
对。
然后呢，就是说，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如果没有这个后背受伤的话，是不是还会继续选择留在军队里呢？那么您受伤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福利来弥补您的这个伤势呢？
我有一部分叫 compensation， 就是说美国的
有一些弥补。
对对对，有60%，它有个级别，有10%到100%。
哦，您是得了60%？
对对对，
是根据您自己这个当兵的这个级别。
对对，他有个评估，那个时候有评估，就给我评是算是伤残吧，然后他给我就是有这个 compensation。对。
好的，好，非常好。那么我们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听众观众朋友对这个话题呢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先来接一下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电话，看看有什么评论以及可以询问一些问题，我们的嘉宾也会尽量的给您回答啊。那么第一位呢是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
您好，说实在的，其实我也当了有3年的武警。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上学，但是中途是有些原因被去当的兵，当了3年之后其实也就退伍了。退伍之后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只领到了退伍费，然后给我感觉是我忽然感觉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了，我几乎要跟着社会脱节了，是这个意思。 我刚学习的时候几乎在外部队待了，要手艺也为手艺去工作吧，感觉总是感觉不合适，其实工薪感觉都比较低的。
嗯，
对于这个就是这老兵维权，说实在的给我感觉就是有点卸磨杀驴的意思的。
嗯，
你想想人家的这么多老兵，像说句难听的，为保这个政权是出生入死吧，碰到第一线脱下军装了，然后就卸磨杀驴了，感觉挺伤人心的其实是。
嗯，好，谢谢。
这帮新兵带着，我不知道这帮人也就为维护别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当你就是脱下军装你去维权后会不会后来者呢，不知道这帮人怎么想的。是，
好，谢谢河北的蔡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当过这个武警啊，现在感觉自己是被卸磨杀驴。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你好。
首先那个什么老兵维权，老兵维权也不是人家习近平造成的呀，那是他江泽民时代就是腐败治国搞的，然后全都赖到人家习近平头上，那找错人了吧。然后美国他这个对士兵的待遇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他掠夺了世界的利益，有这么多的资源分配给他们。而中国他没有，他有一现在正想提高这个待遇。哎，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那么接下来的是天津的张先生，你好。好，天津张先生专线，欢迎您重新拨回来4001200551。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评论啊，我们来念一念，分享一下。第一位呢是500万 VPN， 他说这些骗取生活和补贴案件的始作俑者几乎全是手握退役军人安置大权的领导部门，这个讲的是中国啊。到底全国其他地方是否存在假兵骗取生活补贴的案件呢？我们不得而知。可是从这些现象看到的是整个社会存在的一种对于退役军人的不重视、不尊重，这并非是个例。既然能够爆出这么多退役安置这个丑闻的话，可见这种歪风邪气的横行。希望国家能够监察退役军人的这个优抚安置情况。接下来一位是富达，他说看着老兵举着习黄的照片上街维权，实叫人不可理喻。他们的悲剧呢是那个邪恶体制造成的，在这个体制之下是不会有明君，而暴君强调的是丛林法则，老兵不自我觉醒，他们的悲剧理该如此。接下来一位是人权，美国军人是为国家服役，退伍之后呢没有优劣之分，跟常人一样生活。中国军人是为了一口饭吃，为别人利用，利用完就被赶走，不管那口饭，不再继续活的就没有尊严，自然被打压。接下来位是陈军，他说呢中共处理军人权益的问题很有问题，他们现在想靠提高现役军人的待遇来稳定现役的军心，却一直不解决老兵的诉求，甚至还想调动新兵对付老兵，真可以说是兔死狗烹了。希望现役军人们也能够早日看清中共的本质，不要卖力镇压维权民众等等。接下来位是 Dudley Fan， 他说呢美军待遇表现增进军人归属感和多数意志，观感较正常。中国老兵表现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加上民粹阶级计划分配意识，如与设想差异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表现出共产主义怪物的行动。接下来位是山炮，他说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前，退役军人都是包分配工作的，其中呢参加过战争的老兵退役之后呢工作随便挑，只不过有的人看不到那么远，有人选择了事业政府机关单位，而有的退役军人却选择了中小企业单位，下岗的基本都是企业单位工人。接下来位是刘汉，他说退役军人凭什么要求优待？军人服役有工资，退伍有安置款，兵龄等于工龄，特权太多了还不满足，咱们农民下岗工人对退役兵痞闹事不支持，参战老兵和烈士家属才应该优抚。总而言之呢，大家是众说纷纭。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卡州的于先生，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对中国的这个退役老兵以及现役军人他们的一些看法。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您参军这些年以来，您刚才说到结束之后您想继续自己的事业，就不再留在您想考这个军官啊。那么我想问您，参军这些年就是说您的期待呢在军中有没有得到满足？
嗯，
有哪些期待？
老实说还是不错的。其实我当时参军这两大原因，第一就是能够退伍之后能享受这个免费继续读书，因为我已经有大学学位，那就可以免费念研究生。第二就是通过参军入籍，这是之前有的一个项目。 那都是基本上都说可以实现，就已经是入籍了。然后退伍之后应该也是可以顺利的，拿到这个助学金。然后还有一些也是退伍之后享受的福利，比如说可以免首付、低息房贷之类的，这些应该也是问题不大。所以我觉得跟我原来的期待也是蛮符合的，因为我参军之前就已经是先了解了这种才决定。
符合预期，非常的满意啊。那么现在我请问节目现场的这个余航先生，那么您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你离开军队，其实你刚才也谈到你当时是为了要这个学费要上大学，这是不是实现了？你感觉是不是满意？
是，他基本都是他付的钱。然后那讲实话，那个时候也在美国混的也不太好，就是说能当兵是不错的选择，对我来说那个时候。而且他退役以后，这个他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对老兵还是比较尊重的。我包括我们现役时候，那个于平应该知道，就有的时候就莫名的别人把你餐馆那个你去吃饭，他把你费用付了，然后还是匿名的帮你付了，然后走在街上人家都是那个 thanks for serving 这种的，就是对你还是比较尊重。
就是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尊重。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在美国联邦假日有11个，其中2个呢都是跟当兵的有关系。那么一个是这个老兵节，另外一个就是国殇纪念日啊。那么其实这个国殇纪念日呢是在这美国的应该是内战的时候开始的这么一个节日。那么老兵纪念日呢是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天11月11号。那么这个就表示出呢，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在政府的这个层面呢，都是对这个当兵的这一块呢是相当的这个重视，而且是有尊重的。
对。
那么另外我想问问，就是您刚才讲的，您这个念书就参军的时候，您是就高中毕业还没有上大学，对不对？
在国内大学上到一半儿，
然后上
到这边。
那就到这边之后是还剩几年？
还剩两年。
还剩两年。那事后呢，就是您是把这个两年给补齐，然后用的这个学费其实都是军队里给你的这个福利。能不能透露一下这学费大概是多少？
好像是7万多一年左右吧，差不多是那样。就这个以里的他都会报。就是大部分他都会报，
对吧？基本上自己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了，
基本不用付。而且像退役的，像我这个退役的情况，我想去读，他会给我那个 BAH， 就是说他给你一部分钱是理解你租房子
啊，
就是额外的这个钱。对，但是有限制，好像3年左右吧，
是
具体我记不清了。对。
好，那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您这个服完兵役之后呢，继续上学，上完了这个大学。那么现在您是一个可以说是小业主，对不对？您是开有自己的这个餐馆。那么在你这个军人退役军人创业这一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福利给你享受呢？
创业目前还没有，
就并没有。
对，但是如果你去政府工作的话，他会优先考虑你，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我离开的时候，我是在医院嘛，医院工作，他也是想留我做那个 contractor。但是我是军队待久了，我就不太想待了，说实话，我就是出去就出去了。其实我
因为刚才有一位观众说他当过武警，他说当了几年之后，这个回到社会之后，他觉得跟自己跟社会已经脱节了。你有没有这个差不多的感觉？
还可以吧，
倒是没有，
因为因为可能我们性质不一样，我们当兵的时候还是挺自由的，相对，我们是可以出去，就是相对自由一点。我只在维州。
您刚才像讲，你好像就是说是相当于这个卫生兵这样一个意思，对不对？
医疗兵，
医疗兵，
就是、
医疗兵
，对对对。
那就比普通的这个兵呢稍微要自由一些。
这个是分你在哪儿了。你如果在阿富汗、在伊拉克，你哪儿也不自由。
战场上
对
没有办法的。
你像在这个区域，基本都还可以，因为它不是说那种。它分战事区和不是战事区，
是是是，
包括你在韩国，你也是几点之前必须回宿舍的。对对。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接电话，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断线了，请您继续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呢是江苏的吴先生，你好。
你好。关于老兵这个问题啊，我们家就是这么好几代了，我叔叔也是当老兵的，然后我还有个表哥呢，也是那个在毛时代也是当老兵的，后来就回到农村以后啊，那个待遇啊 现在是惨不忍睹。所以国家关注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为这个国家卖命，我父母是江苏人，就没有没有啊，而且还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呢也在为他卖命，为何叫你惨不忍睹？关键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啊，比方说我家拆迁吧，啊，比方我并不是讲要讲拆迁啊，也就是说有一个共性，就是说我父母那时候是江苏省一个民族，他就应当为这个党国献出了所有的一切，但是说一切都交给党，一切都交给了这国家。最后以来，他们为了他们的利益，以后就是不断的不断的试着谋杀。屠杀事件将我父母一个个的摔死，我啊，由于我吃了法律，懂得了法律，跟他们讲理，我差点一家不当命门。就是在这个国家当中啊，啊，在这个国家当中，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合理的讲理的地方，你曾经为他们卖命，到最后过来，到最后过来，所以你没有说理的地方，你跟他说理，他要跟你维稳。他维稳呢，他维稳又不讲法律，维稳就讲我们讲腐败，是什么？因为他不帮你解决问题，他就可以去拿维稳费。
好，谢谢您，明白您的意思了。嗯，好，接下来问的是山西的福先生。要保持功能，请稍。上海山西福先生好像电话出了点问题啊。接下来问是河北的张。河北张先生在线上吗？4001嗯，好，请讲。
你好。
嗯。
哎，你好，
请讲。
我说拆迁问题应该，拆迁问题啊，应该说过去存在许多问题，现在应该有所好转。就是说，过去因为在、啊
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就是说中国呢最近频繁的发生退役军人他们的这抗议行动，他们对自己的这个福利待遇呢是不满。那么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两位在美国当兵的，一位是现役，一位是退役的这个军人，他们来谈谈美国呢是如何的安置自己的军人，怎么样给他们发放福利的。那么是这样一个话题。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卡州的这个于平先生啊，那么刚才呢这个就是我们也听到观众朋友说，就是在中国当兵呢是有一种这个为政府卖命的这样一种感觉，我想听听您在美国这个参军的，当时您是出于类似的给这个国家去效力卖命呢，还是说我主要是因为看到他这个福利待遇呢比较符合我自己的这个预期，所以我才去参军，这样才能够可能以比较快一点的速度实现我自己的一些短期的这个愿望呢？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
嗯哼。
不过在美国当兵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他的各种待遇啊，还有就是你的期待能够比较清楚，然后这份也不光是就是为一个理想的这么一个献身的一个感觉，而是更加是就像正常的一份工作，就是在平时如果不是战争时候，那还是朝九晚五的这样一种就比较正常的生活方式，然后也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工作上，周末啊还有晚上还是有时间可以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就是可能对比起来就是更像一份正常的工作吧。
嗯哼，那像您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有类似和我们大家的这个像是8小时工作制这样一个工作的状况日程呢？
在大部分日子都是的。对。
嗯哼。嗯哼，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节目现场的余航先生。
对，
我想问问您，就是通过这个参军之后呢，您感觉到自己就是参军这个经历这么说吧，是不是对您的这个人生有很大的这个改变？那么就是说是有哪一些改变，能够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那肯定有改变了。你在哪个国家当兵对你人生都有改变吗？
是，就是比不当兵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啊、对， 对， 对，我是还是不后悔的，我当兵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经历。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经历中让你这个印象最深的，你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特别有热情说出来的，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事例？
其实主要是像于平也说了，就是这个不必隐瞒，我们大部分就是为了去，主要是以福利为主。
福利，对
对对，他的福利还是不错的。
那
学费、医疗，包括你当兵，你家里人的医疗就基本都免了。
是是。
而且他也给你钱，支持你买房子，这一系列。 职业军人在美国是不错的选择，20年就退休了。
嗯，
只不过是我可能比较喜欢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选择就算了，就不看了。
就追求自己有另外一份事业啊。
对。
那么就是说呢，就是像在这个这个里头呢，就是这个福利这一方面啊，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你们基本上是比较满意的。那刚才那位于先生说，他当时是有这个身份的这个情况，他希望获得美国公民。那你是不是也有类似情况？您刚参军的时候是不是
也？我也有。
那你当时是有没有绿卡？
没有。
就连绿卡也没有。
没有。
但是参军之后就能够。
对，三级跳，我理解三级跳就是。
就直接变成了这个美国公民。
对对对，他这个还是快，这个还是快。对。
他是绝对的这个优待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电话线上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吉林的吴先生你好，吉林吴先生在线上吗？啊，不在线上。好的，接下来是山西的山西福先生，我们再试一次。
嗯，好的。
嗯哼，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有的国家的待遇吧，相对周边国家待遇要是低的，你觉得你不行了，你该抗议就抗议，该满足就得满足。当时想说这个，当然是结果你被你们掐断了，只说了一半，后面就没有听见。但是好多咱们这个国内好多省呢，有的已经达到了，有的还是没达到，可能就是这个政令有的地方执行了，有的地方没执行，并不是全国统一的。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西的福先生。4001200551，请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提出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网友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评论啊。这个呢叫做吴景刚，他说呢，中共一直都习惯过河拆桥，从建政前的民主党派到开明地主，从特工特勤到起义将领，建政之后的贫农知识分子到知识青年，从出生入死的元帅将军到士兵，从下岗工人到农民工，无不体现中共的冷血无情，过桥拆板，用完就扔。接下来一位呢是 STGY007， 大陆对待退伍老兵和美国天壤之别，这就是深层次的制度差距和价值观的不同，只要独裁政体存在一天，这种悲剧就会一再重演。接下来一位张帆，他说美国军事的强大体现在他对从军人员的权利的优待和尊崇，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强大的军心。中共现在如此对待老兵，只会严重伤害军队的军心，再加上军队内部的严重腐败，这样的军队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接下来一位是这个连宋伟，他说六四镇压的士兵为什么没有一个站出来指控中共？接下来为段青丝，这不是卸磨杀驴儿，也不是过河拆桥，这个政党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把人当人对待，不管你是官还是民都一个样，当年当兵以保卫这个邪恶政党，那么现在你就自食其果吧。接下来为是西元，他说呢，请问嘉宾在美国当兵期间和退役之后会不会有种和社会脱节的现象？刚才我们已经问过了这个现场的于先生。我家里有人当兵说服役回家之后感觉自己都会有脱节的现象。接下来一位是刘汉，他说呢，解放军是义务兵一直和志愿兵制，志愿兵可能与雇佣兵相类似，本质不同，志愿兵在不学无术又懒惰，怪自己吧。中国的大学录取生退伍后一样保留学籍和可以享受学费的补贴，就是说这个中国方面在这个当兵念书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补助。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卡州的于平先生，那么您刚才说到的，就您想这一期这个合同结束之后呢，您还是想留在军中，只不过是不想继续但现在的这个当兵的，而是想当一个官员，当个 officer。 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从这点来看呢，您对军中的这个生涯呢是相当的，应该说是您愿意选择继续留在军中，那么您希望在今后呢还是继续走这一条这个从军的道路，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理想呢？
我现在两手准备吧，对，如果退伍的话就对继续上学，如果留在军中其实也是，其实还是要上学，因为当军官的话如果原来没有大学学位，那再念一个学位，如果原来已经有大学学位像我一样的话，那就再要念一个研究生学位，他才会让你当军官，然后他可能就是要申请一个学校，然后在大部分的公立学校都会有一个部门，就是叫 ROTC， 然后就是叫做就是在学生中培养军官的，然后就给予学费啊生活上的补贴这样一个部门。那就是应该是要联系那个学校的 ROTC， 然后就看看想往哪一方面的军官发展，然后再去进修，是这样的意思。
嗯哼，好，往哪一个方向的这个军官的发展？那么您的选择是怎么样？您有什么想法吗？自己觉得今后自己会选择哪个方面呢？
我现在还在考虑中，但我现在自己是医疗兵嘛，所以我是蛮有兴趣，就是要不就是 nursing school， 就是护理学院，就是军中的护士，要么就是那个PA 叫做 physician assistant， 就是医生助理，这种方向在考虑。
嗯哼，好，那么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要从这个军队的这个道路走出去，继续这个从政的，就是跟以往的这个华人在美国的移民有稍微不太一样的这个志向和道路呢？
哦，这个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先自己先进修好再说，这几十年后的事情了，这个就暂时对。
那您现在好像我听说您是不是在攻读什么学位？
现在暂时没有，现在对，这之前是在这参军之前是，这以后的学位是退伍之后再继续。
嗯，那您觉得你自己擅长什么呢？那么军队给你提供的这个条件，是不是能够让你在自己能够擅长的这个领域有更大的发挥？
老实说，其实参军我是转了行的，对，就以前我不是读医疗方面，对，但是现在做了几年在诊所里面。这感觉还挺喜欢的。对啊，然后在我是军队的诊所里面工作，平时也接触不少病人，然后也是能跟医生工作，那这个环境我觉得还学到挺多，就是各种学到医疗方面东西挺多的，应该有帮助对之后进修。
嗯，好，谢谢你。那么节目现场的这个余杭啊，其实你刚才我们也谈到，你现在就离开军队之后呢，你当然就上完了大学，得到了自己学位，那么同时你是一个小业主啊。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军队的这个经历对您现在自己做这么一个小业主，对他的这个小企业的这个管理这一方面呢有哪些这个帮助？
那管理人方面肯定是稍微有一点帮助了。
嗯哼，
就是其实挺像军队的，军队也是说领导也不是说就看你把架子摆得特别高那种，就有可能那个两星三星的将军也很亲切地跟你握手说话，这种都不是会把架子摆得很高，就是我们平时做管理也是一样，就是尽量亲近，还是有帮助吧，在管理人这方面还是教我很多东西。
是，那么实际上呢，我也听说，就是您讲的是，在军队里，其实这个长官也可以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啊，跟你非常的平等。但与此同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听说，就是这个长官呢，就是要把大家赶去训练的话，他其实也是非常的严苛。虽然他可能不揍你，但是他会在你耳边用很大的声音在喊叫，然后就促使大家往前进，是不是有这么回事？那你当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那当时还是挺那个孤单的，因为我那批新兵的时候就我一个中国人
啊，
一群夏威夷人，我以为是中国人，
看起来是亚洲人。
对，就中国人就我一个，还是。但他们还是有一些照顾对我，因为他知道你可能一是语言也不是那么好那时候，然后他多多少少对你有照顾，但是一视同仁的，你就想呢，反正我理解就是那些女孩的训练是一样的，他们能挺过来我就能挺过来，反正大概就是这样。
是，那么其实我也听到就是说在这个训练过程其实不管大家进去的时候其实是为了他的福利，对不对？
对，
但实际上在真正的这个训练之中呢，长官们给你们培养的还是一种这个兄弟的情怀，就是有一种这个大家能够同时冲上战场的那样一种互相保护，这个互相能支持的这样一个这个情怀。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跟我们所讲的就是在中国所提的这个爱国主义这一类呢是不是有一种共同的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呢？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很重的。
嗯，
他们这个真正的美国人是愿意那个为国家流血流泪，这个有的人是这样的，包括 很多人就是想去当那个 infantry， 所谓那步兵，就是我们最危险的工作，排雷、EOD 这种，他们有的人会喜欢。
嗯，
就是美国人还是爱国主义很重。
是，那说到这个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我们看到啊，就是在中国呢，会政府会对你进行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一直到社会单位里，但是在美国我们好像没有。没有看到这样大的这个阵仗，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一些人他有这么浓的这个爱国主义，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那这个我还真不是太
没有思考过，
我没在不是在美国长大，
是
我又没在中国当兵，所以说这个我还真不太
知道。你只是观察到这个现象，
我感觉他们对。对，
好，那我现在请在北卡州的这个于平先生呢，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有没有什么这个想法？
这个倒是很对的观察，对，就是我在美军里面感到还是有很多家庭出来的特别白人孩子，他们参军就是真的是为了为国家献身这种感觉。然后不过不同的就是好像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发现有特别硬性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也没有唱红歌啊，也没有特别的走正步啊，或者就是没有很硬性的这种东西，但反而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能够让你就觉得为他服务是应该的。我觉得这就是美国价值观，就是这种为人类共同体，就是说白了其实还是比较崇高的，这种为民主自由奋斗啊，就是而且为了世界的不易然后去解决啊，这种就是他这方面他的往绩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是借用中国政治一句话，就是说他就要有这个制度自信，就是美国人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这个挺重要的。是，
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根据两位的提供的这个现象的描述，就是说我想大家完全是出于内心的真正的对这个国家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油然而生的这个喜欢来爱上这个国家，那么他要捍卫这个国家他的这个体制，像是民主自由这样一些观念。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网友他们所提供的一些这个评论啊。这一位呢，是第一位是玉玺，他说呢，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待老兵的态度就是两国人对政府态度的缩影。很多人对中国老兵维权无感，就是以为老兵就是帮政府镇压民众的工具。反过来看，美国人能这么支持本国老兵维权，中美老兵的不同现状就是两国人民不同生活的缩影。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地球村，他说呢，愿意为国家献青春献生命，这是美国士兵当兵时的想法，不像某国去了军队做思想政治工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看来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的确在听我们的节目，而且还从我们的节目上呢已经学到了这个，看到了美国兵和中国兵之间有一些根本的差别在哪里。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富达，他说呢，中共的军队呢是党卫军，美国的军队呢是保护美国百姓的，两支军队的性质不一样，由此美国的老兵值得人们的尊重，而大陆的老兵只能让百姓有所痛恨。接下来一位是 Joseph 杨，他说呢，美军没有文工团体工团，只有专业军人，军人听命于国家，不听某人某党的指挥，这样的军队想不厉害都难。看来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对你们这些美国兵是寄予很大的这个期望的啊。好，最后一位呢是 STGY007， 他说呢，中国军队是党卫军，退伍就成了老百姓，也就成了镇压对象和维稳对象。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现退役军人于平和于航两位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经历。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中国风向突变，我的国为何又不厉害了，请您按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